说你是我们的唯一，因为我们是从你那里而来。虽然过去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远离你，但主，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找到了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就知道你是我们的唯一。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离开了，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你是我们的唯一。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是这样，将来也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被造的怎么可以离开那所创造的？被拯救的怎么可以远离那位拯救他的主？只有你，只有你，我们才能找着人生的目标方向跟答案，也只有你，我们才找着生活的力量，也只有你，我们才能够得着那存在的价值跟意义。也是主，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的唯一。哦主啊，当我们越深的这样的认识你，越单单知道主，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夸口的，要夸口就主耶稣和你钉十字架，要夸口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因为没有你，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你，甚至我们的存在，不要说存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连存在可能都不会存在，都是你。所以主啊，不是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不是这些我们能够体会，我们想出这些，乃是当每个早晨来到你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为自己要得什么，只是单单的寻求你的面，你就一样一样的，一步一步的把你自己向我们打开，你就是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当我们进到你的荣耀，看见你的荣美，主，不是谁教我们，也不是谁勉强我们，我们从心底面最深的深处对你说，你是我们的唯一。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是我们的唯一。哦主啊，谢谢这些年日来你把我每则早晨带到你的面前，就是要更多的认识你，以至于到最后我们的顺服，我们的降服，我们的破碎等等等等，一切都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以至于这到最后我们这样说，你是我们的唯一。除了以外，我们要好处都不在你外，除了你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所以主啊，我们喜欢来到你面前，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哦，你是我们的唯一。主啊，让我们与你面对面，让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哦，进到我们的里面，本来我们就是你所造的，以至于你的心也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居所，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当你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意念，一切的安排，一切的计划，一切的决定都是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心得满足，愿你的心得安慰。你从来没有向我们要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先给了你再给我们，你从来只做一件事，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你只在等到听我们对你说，你是我们所爱的。哦，不仅仅是我们所爱，你是我们全然所爱的。我们不是在爱世界爱你，我们也不是只爱你还爱别的。你是我们的所爱，你是我们的唯一，你是我们唯一所爱的。主啊，带领我们， 让我们尽到你的心意，让我们活出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啊你自己的荣美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看第五节的后面 那句话，当教会、有人得罪了神，做一些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人居然娶了他的继母做他妻子，旧约的律法是不允许的，连当时的罗马的律法也是不允许的，一说外邦人都不会做这种事情，但这些信的主右他们认为在基督里面，他们如果你是知道恩典，我常喜欢用这句话，你要活在恩典的里面。什么叫做活在恩典里面？不只是享受恩典，你还是活在恩典弄的状况的里面。为什么神赐福给你？因为你的罪得赦免。为什么神与你同在？因为你顺服神，你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为什么神的灵浇灌你，给你有能力来服侍每天的生活？因为你是一个凡事寻求他旨意的人，这个叫做活在恩典里面。活在恩典不是说我要这个有这个要这个有，一个不够两个够，所以天天越来越多，这叫活在恩典里面。圣经不是这个，圣经神的信的活在恩典是你们活在恩典领受这个恩典的状况的里面，这个 condition 的里面。我常喜欢用这句话，你在外面走路，夏天的时候中午好热，哦，好热好热，我快昏倒了，口又干，这时候你跟我们的这个底下的我们的同工啊，这个管理员说啊，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下？可以啊，可以到四楼来啊，四楼这边呢又有冷气，而且还有水喝。如果你进来，这个进到领受这个水、领受这个冷气的 condition 的状况，就你愿意进来，愿意走到四楼来，你不能够在外面喊啊，我要水，我要冷气，把冷气搬出来，你可以这样子吗？把水拿出来给我喝，我就是不要进来。今天我们一个最大困难，分不清楚什么叫做恩典。恩典是有条件的，这个话讲得不清楚，因为一讲条件变成积功德。但是我喜欢用这个字，不过中国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或神学里面用的叫 condition， 或者叫做气氛围。你有没有进到这种的氛围？有没有进到这样的气氛？有没有进到这样的环境？所以为什么要用这句话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以外，不要说我是神的儿女啊，神都应许我，神说呀，我都应许你，但你真正要领受得到是要在基督里，是跟我的儿子独生爱子要连接在一起，不仅要在基督，而且要常常的被圣灵来引领。再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为我们预备天上，在基督里父神在为我们预备，在基督为我们预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叫天上？不要认为个天上一说在地上没有，不，那个在地上找不到的就从天上来，不是说那个到天上才会有，在地上我们就没有。因为众的福气不是世界上的福气，不是名誉金钱富贵，这是神同在。所以你看看以弗所第一章第三节，三位一体讲出来，神给你什么，三位一体神给你什么也讲出来。所以你需要了解是在基督里，你要进到这个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倒过来你要进到一个所谓顺服神依靠神接受神的带领。我才说恩典就是恩典，不需要你求的，不需要你去积功德把它累积回来的。神啊，我来参加一次聚会，你可不可以给我好运？哦，今天呢我要有什么要考试，所以今天呢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No no， 恩典就恩典就拜拜，但是恩典是白白没有错，但是你要进到这个恩典的状况的里面，你才领受这个恩典。 进到四楼，如果你说要喝杯水，我想张毅一定会拿个矿泉水给你，然后在一边有敬拜有赞美，有这个人都白白一毛都不用你，只要你进来。今天很多人，我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明白，连做基督徒不太明白什么叫哦恩典，就是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需要神为你预备，所以你也读到那个，我们要会等待登山宝训，我们讲到说不要忧，不要为你的生活忧虑。如果神创造你，一定相信你不会有缺乏。如果神造那只鸟，鸟都不会饿死；如果神长那个花，就是时间不长，一天就会凋谢。他穿的比所罗门王穿的更漂亮。所以从那段话的解经来讲啊，最后的结论：一个人忧愁，甚至一个基督徒忧愁是犯罪耶。你可以听得懂吗？叫犯罪耶。哦，神啊，神不公平，神这个。但问题是，如果你不活在神的带领里面，不活在这种 condition 里面，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然是没有啊！神啊，不公平！我希望有恩膏，有恩膏干什么？我要服侍你啊，有果效。从某个角度对神说：“真的吗？你认为服侍我有恩膏，有能力服侍我，这是你唯一的动机吗？”你没有想到你要让人家知道你多么厉害吗？你没有想到甚至有恩赐的时候，你想到在一些人身上有需要上得一些好处吗？人家知道你会医病，知道你会赶鬼，知道你会这个所谓先知，他来找你，这很容易。一个服侍主人，包括我们传道人，很容易的，我们的动机不对。可能最先的时候动机还蛮对的，可能动机起码百分之七八十是对的，那慢慢我们以为动机越对，其实服侍越多，很可能我们的动机越来越，这次怎么来这么少人呢？这次来有多少参加？这次收入到奉献呢？这次来为什么把我放在福华？听说上次来讲员是放在凯悦，真的，我讲这个不是随便讲。为什么他来的我住的是四星的旅馆，为什么另外一个讲上次来那个讲员是做六星的？直到我听到一个讲员他说我住的是满星的，你是 four stars five stars six stars， 我是 all stars。 他在旷野面聚会，因为免得被逼迫，所以人家旷野，所以晚上都睡在旷野，所以抬头一看，天上全都星，叫做 All Stars。 人很复杂，不要认为我们热心的摆上了就没问题。坦白说，你越服侍越有服侍的恩赐，也是恩典，你更需要保守你自己的心。 OK，更多的教会，前面第一章我们讲，他们很富足，该有都有了，但你们产生一个结果，从没有变成有，现在开始所谓的骄傲了，自夸了，前面是自足了，自夸了，自以为自高自大了，甚至说既然是这样，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我努力摆上这么多，所以呢，我做多一点，就是我要得多一点我喜欢的东西，也是理所当然。我不提过吗？当有一些的这个传单跌倒的时候，这些基督徒的心理这个辅导去辅导他们的时候，问到为什么你会跌倒，你讲嘴巴一直讲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但你 exactly 是在这上跌倒，就要他蹦句话，因为我压力太大，因为大家都认为我讲，因为我每次聚会都要看到有什么事情发生，我看到有什么。我读一个文章 ，John Wesley 是带出整个福星很重要一个人物，不到最后的时候， 写他传记那个，他最终他非常非常强调一件事情：神的灵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而且照他过经验，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在这个聚会当中，这个人呢、啊，就听听到就倒下去。所以呢，他到最后他发现，如果在聚会上还没有看到有人倒下去，他继续讲道。为什么？他最后呢，不是为了要把那个道跟你们讲，是讲到一个程度，为什么你们还没有倒到地上？我对灵恩有点认识的时候，我对灵恩真的非常非常的，我已经跟我说留意，就是要留意。很多时候真的软弱跌倒，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为神。昨天我在一个教会讲到，他是我们一个分堂，刚开始，他们一个传道，他们两个传道，三个传道，两个干事，他们现在大概有，照他讲应该有500-600人，有时候多少有700人。那个传道一个姊妹，他牧师，你从头开始讲到现在，我就哭到现在，然后给我看那包卫生纸，半包不见。我要跟各位讲啥？我从来没有留意到，我从来没有去刻意到，我讲到你们会倒下去，我从来没有留意到你们会不会哭。如果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一定跟主说：“主啊，你要帮助我离开这样的思想。”因为主总是问，当我留意这个会不会哭啊，那个会不会倒啊，啊，那个人怎么样的时候会不会笑？以前在山庄啊，最后呼召出来的时候，前面就大叫啊，人家被释放，咿呀尖叫啊。后来我发现不要这样太乱了。如果需要赶的话，叫他找个时间呢，我们教会的同工专门一并赶鬼的，或许礼拜二晚上的有一个月有一次的院长特别那个整个聚会是做医治做释放，很好啊。因为我一直在问，当我一留意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看的怎么样，有没有感动啊，有没有什么、啊、我的言辞对不对啊，我字用的准不准啊，我要告诉你，神的灵，因为他用总是问一句话，你爱我这比这更多吗？感谢主了，我还在学，还在众的面对众的挑战试探的引诱的里面，不感谢主，就在学，就是在学，就是我很感谢主这些年来服侍。昨天也在他们、有个同工，我其实我就不认得，他是有先知性，他画了一个画给我，那后面写一些字，感谢主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很多的安慰。但是我还是说，所以今天唱首歌，各位给我的鼓励安慰甚至啊关心当然宝贵啊，难得。但是我还是问一件事情，你的唯一是什么？所以唱这首诗歌见我很有感触，你是我的唯一，不是嘴巴讲讲。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很多的状况，很多人事物都拿来跟你的耶稣做个比较，每个时刻都把你拿来跟耶稣做个比较，跟耶稣给你的恩典还有别人的所谓的是物质上的好处，就拿来跟耶稣给你的好处叫做恩典来比较。世上有个出名的人就拿来跟你的耶稣谁比较出名做一个比较，每样都在这样。所以爱马门啊，这不是我可以躲开的。以前我跟你分享过，为了我避免人家聚完会以后，以前在国外误会的时候，避免人家跑来跟我说：“哦，牧师啊、还在传道、还是牧师的传？你讲的多好！”然后网友：“你讲的比哪一个牧师的好？”我突然发现，我开始软弱，因为我每次想讲到的时候，就想到我不要讲的好，而且讲的比那个人好，所以是我躲起来。 我不跟你们分享过吗？我一讲完道以后，我不在门口欢送，我就跑到办公，没想到有人跑到办公，我的执事。哦，牧师，对不起，我知道你在休息，在安静，我是要拿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一些的奉献的表在我的办公室那个箱子里面。他拿完以后，对不起，对不起，他很快就拿就走。不过拿了以后出去关拉上那个门的时候，最后回过来还讲一句话：牧师啊，你今天讲得很好，你躲不掉的。原来你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是在于里面那个人的罪性有没有被罗马书里面说有没有被掌管住。坦白说，你也掌管不了你的罪性，只有圣灵可以掌管你。第六章说你要过一个圣洁生活，第七章说我用自己的力量过不了圣洁生活，罗马书第七章，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了。到第八章，圣灵把复活的大能，主复活大能胜过罪的大能带到你的身上，好叫你能够控制住在肉体里面的那个罪性，叫做罪身灭绝。第六章说罪身灭绝，罪身呢 the sinful nature and the body， 基本上是讲的在身体里面的罪性灭绝。再说不是把它全部传，是把它控制住，好像一个动物，一个冬眠一样，一个熊啊，一条蛇，一条蛇冬眠一样，它还是在那里，给它有机会，它会很凶悍。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为了服侍才要被圣灵充满，一个基督徒要天天被圣灵充满。这是从比较消极方面，让我们能够可以继续站立在面前。积极方面是什么？圣灵就开始浇灌你，给你力量，让你有主耶稣的思想。所以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可以有想天上的事，你可以明白神的事情，然后靠着神给你的能力权柄做成神要做的工作。但是在教会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甚至那个人就是属灵的人，也不见得每次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这样这么稳当，常常在试探当中引诱当。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更越有的时候越冷了，越夸口，可能最先不是故意的，不过最后不知不觉还是变成夸口你，或许说不好意思就夸口自己啊，没有没有，我不过心中还是沾沾自喜，其实还是在夸口。就在这时候，如果一个试探来了，一个试验来，如果站不住，他就会跌倒。所以为什么教会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跌倒，而且这些弟兄姊妹不是随便，或是刚信主啦，或是怎么不追，反而是追求的，特别拿来做新闻的。因为去年才看到一个牧师，我非常敬佩一个牧师，是外国人，我跟他不熟，我看过他的东西，我蛮喜欢看他的东西，他很有才干。他在美国带一个教会，很大的教会，在这个教会当中也传染，他是一个非常会治理的传道人。我想他现在已经很难服侍，他的 ministry 不是只是他的教会，不是那个 city， 他的整个 ministry 是 global， 是整个世界。这是去年多少人，我可以讲好多个，我讲这个没有别的，是因为我知道连这样的传道人，我这么佩服的传道都会跌倒，何况我呢？何况我们？所以不小心、不注意、不留意是不行。 OK， 再回过这个，那跌倒又怎么办？哦，好丢脸啊，这样牧师啊，哦，这样的弟兄啊，这样姊妹出去。甚至有一次我还听到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教会做个决定，就叫个人离开这个教会啊，就这个council做个决定，就叫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就这个弟兄的这个牧师啊，这个通知他，这样的话你离开这个教会。然后后面一句话对我讲是不可思议的话，等你变好了再回来。这个观念跟圣经是完全相反，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做个分辨， discipline 跟 destroy 都是两个 D 啊。你怎么处理的好叫做 discipline， 你处理的不好就 destroy 你。 OK， 如果今天我这个手不小心切了一刀，这当时流血啊等等的，然后你跟这个指头说把它砍下来丢到外面去，你长好再回来，可以这样子吗？这指头不是一下就完了，不是死了，只是它流血伤口又痛，好烦啊，好丢脸啊，做事砍下来丢到外面去，指头啊你这个大拇好了再回来，好了告诉我，回来再接上去，你会做这种事情吗？牧师你想讲什么？每个人都是基督的身子，可以听得懂吗？所以保罗一直说，一个软弱他就软弱，一个开心他也开心。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叫一个身子中间一个身子中的一个肢体，纵然他出了事情，纵然他坏了这个有这个情，你叫他去外面好了再回来，他的好是因为这个身子这个指头坏了，但是因为整个身子好，让他能够重新的好，可以听得懂吗？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一些的教会，特别我觉得华人教会，起码我碰到的，这个不行没有，不要跟他来往，不要跟他拒绝，这样去让他好了再回来，很可能产生两个状况。第一个状况是什么呢？第一个状况他就跑别的教会去。如果这些教会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接纳他了。另外一个他就不永远不去教会了。我讲这些都是事实，但我不用讲细节，因为我在思想我怎么带教会，教会难道不会有跌倒的吗？跌倒又我怎么办？哦，不要给我们教会带来丢脸啊，麻烦上报纸要把他赶走。哦，马上就宣告他现在不在我们教会，他跟我们教会没有关系。请问他会恢复吗？他会好起来吗？这个的指头割了一刀好，是因为他连在这个手上，在这个整个的身体的里面，所以这个身体不断的供应他帮助他，但是绝对在这个 discipline 当中他会失去了许多的作为一个这个教会啊，做一个 member 应该有的这个所谓的他的权利或者他的权利啊，或者他的享受。在当时做的最明显就是不会领圣餐。如果在当时所做，如果他是一个领袖，他不能够再做领袖。但是像这样，那为什么用这句话叫做赶出去？这句话是保罗这边所讲，不是要把他赶出去。保罗是在说，你要做一个的决定，做一个决定，要处理这个事情，不要因为前面讲了半天，保罗这人都不处理啊。保罗连不在哥林多了，在别的城市听到这事情，保罗都觉得怎么能够不处理？你不处理，我在别的地方也要处理。靠着什么？靠着属灵的权柄，这我们解释过了。那后面就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要把这样的人啊，并且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要把这样的人交撒旦，报回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当中可以得救。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观念里面，是叫他会留在教会，如果他要的话，但是他不可能领圣餐。如果他在教会的话，他不可能再去所谓的承受这职分。我相信这都对的，因为当时圣经确实是这样一个教导。那讲到这句话呢，用到这句话，使他的肉体败坏他的肉体，好叫他的使他的灵魂在主面主日的时主耶稣的日可以得救。所以后面这很重要了， discipline 的目的是为了叫这个人得救，不是要毁坏那个人。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教会啊，处理一个人问题的时候，如果当然这人不对，是要这人回转，是给他一个机会，是 教会一起的努力把这个人挽救回来，不是把他丢在外面给别的教会来处理，不是把他丢在外面然后呢不管他，让他自己好了再回来。我刚试着去解释，在当时教会的有权柄到那个程度，这人知道一离开教会，如果离开他离开了这个跟教会这个 fellowship 这是分开的时候，他知道他会落在撒旦的攻击的底下，会落在撒旦的搅扰的底下。换句甚至这个解经看你怎么，因为只是这么一句话，你要解经很难。我一说你要把它讲得很准确的，不过你可以把一些的状况，所以有不同的人去解释，很可能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他在黑暗权势底下，他本来就在罪的底下，所以他的这个情欲这件事情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以前的一个捆绑，然后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所以呢到最后他不知道人生当中某个阶段他走投无路了，他知道他犯罪了，所以他悔改，他从罪里面出来，也从黑暗权势里面出来，所以他清楚知道如果他回到最终他回到黑暗权势撒旦魔鬼的控制底下，他就知道他苦了多少，有道的苦。所以当他进到这种试探又软弱了，真软弱真跌倒了，然后教会说如果这样的话教会跟你就没关系，你跟教会怎么那怎么表明没完，第一个你在教会的我们不会跟你用圣餐，当然可能弟兄姊妹也说我不会邀你到我们家吃饭，因为当时圣餐跟吃饭是常在一起，饭后拿起杯来，所以整个的爱宴完以后，所以如果你到我家吃饭在当时很自然做这事情，我们吃完饭以后我是这个家主人，我就带你们一起来擘饼，既然不能够擘饼，那你还到我家吃饭吗？我要你到我家吃饭，所以等等这样的。但这个人看到教会这样的处理，所以教会不是说我不要跟你交朋友啦，而不是不是看到教会的权柄出来的时候，他明白过去在最终在黑暗权势里面，他知道他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这时候他一定要做个选择，他要悔改吗？他要回转吗？还是继续活在现在的这种罪的状况？如果他的悔改，他的所谓的愿意回转，是整个的 discipline， 整个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处罚的一个目的，不是为了为他毁坏。OK， 让我用一段经文做一个解释，然后最后如果可能有时间，我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加太书。加太书第六章我们读一下一到五节，一到五节，加太书第六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OK， 这段经文我想很快的三方面。第一个，帮助那些跌倒人怎么回来；第二个，因为别人的跌倒你要留意你会不会也会跌倒，看到别人跌倒的时候不要笑啊，这时候不要以为，这边用一句话，人若无有还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转在自己，不在别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跌倒的时候就笑别人了，哇，这样好像这时候最好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你也会跌倒吗？我才不会跌倒。保罗说不要以为你夸口说不会跌倒，这是自欺啊，你碰到同样的试探的时候 你不见得比他强，只是现在你还没碰到。你常常的看到一些软弱，不是用来批评论断讥笑别人，这时候成为你一个自己的一个反省，重新的去认定，在这个同样事情，你金钱也好，情欲也好，各样事情啊，人家跌倒的时候不要，哦，这个贪钱啊，这个怎么样，这时候是你一个反省的机会，你不会吗？如果你拍着胸口说我才不会的，保罗说你有 这么大的本领吗？你真有这个力量吗？你认为亚当夏娃跌倒你就不会跌倒吗？他跌倒我才不会跌倒。我要说什么？所以后面句话这边说到所夸的就是在于他自己，不在意思说他所看重的他自己，他有多少的力量，能够站立多久，能够在这上能够站立多稳。 OK， 这是所以第一个是反省，后面补了一句话。 OK， 这样文字我就要把它解释，前面用个字，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后面呢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字。担子这个字这边是讲到一个军人所背的背包，每个人都有他的背包，你当兵啊，每个人，所以一个背包，所以这是你担当的，这是你所应该负的责任，你所面对的责任，你所面对的状况，这是你自己要担当的。所以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就军人背那个背包，那个他的装备，这个叫 load。 前面那个重担，那个叫 burden，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每个人都有他的担子，但是比如说当兵，如果我们是一个连呢，中间可能有些重机关枪的，重机关枪的人，我们做这个所谓军官的，就只要有个手枪就可以。做兵的就需要有个步枪，甚至我们如果有个步枪，是我们的常卫兵啊。这个我当兵做过这种事情，那个时候我这个什么这个当兵啊，就是服役啊，然后就有兵帮你拿。这兵每个都拿个枪，那有些呢是重机关枪，还有些什么小小那个炮，那个都很重的，所以绝对不是一个人从头背到尾，他有几个人帮他背的。所以他背走一段路就换另外一个背，换句话，因为这是重担，这是很重的，而且呢是这几个人，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我拿个枪，兵拿个步枪，然后他是拿个机关枪。我说用这个做比喻，他从某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背个背包，我也背个背包，没人帮我背背包的，所以每个人都背一个背包，但是每个人拿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当一个人教会说有个人，这时候他一个很大的压力来，很大的试探来，或者怎么样，他就跌倒了，这时候需要有人去这边说去把他挽回过来。这边说的我们要分担他的重担，所以挽回是这段经文对那些软弱掉了一个重要的 key，这个挽回就是 restore 的意思，坏了把它修好，旧了不能够用了把它弄干净，甚至说表面已经就很旧了，已经真的可能快要坏了，或者已经没有价值，如果是一个装饰品的话，你重新把它修好。所以挽回是一个非常重要，叫 restore。 其实整个观念跟救赎 redeem，跟所谓的这个复兴叫 revival， 这几个字是凑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整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在恢复，做恢复的工作。只是我们要特别要感谢主，因为神先恢复了我们，恢复了我们的时候，神就用我们来恢复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事情上是否是公义，这个事情是在败坏黑暗里面，当然更要紧的，神要我们恢复，借着我们恢复其他的人。所以教会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做恢复的工作。有一天有个弟兄跟我很久，在国外，后来最后我认为他的婚姻出了问题， 我想他也 没有说很强烈否认，不过他也知道、不对。所以有一天呢，那搞了很久了，有一天他约我，他跟他妻子来看我啊，所以我们四个人，然后就他有这种状况，是就他跟以前的一个朋友啊，有蛮好的关系，好到哪一个程度啊？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不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啊！你已经有婚姻了，你就是以前的好朋友，是异性的，你怎么会有个超乎一般人的关系？不论那个关系已经到哪一个程度，本来就不应该。他坐下以后，他看着我，牧师，我已经跟很多牧师道歉，然后跟这牧师说道歉，我失败，我软弱，你们要骂就骂，你们要责备就责备。然后说牧师，你是最后一个，我要跟你讲，因为他知道我在上花了一些功夫，我要把他培养起来。你就骂我好了，我不会吭气，我不会变骂我，骂我好，我就把这事情交代清楚，我错，所以你骂我，你骂完了事情就结束了，对错嘛 ，OK， 我承认我错，大家都说我错，妻子说我错，就说，最后我犯错，你们就骂我就好了，责备，但我们除了骂他以外，责备我们来做什么？我们也不是法官，也不能够做什么。骂完他说事情 OK， 那从今天开始事情就结束，他就等着我骂他。啊，弟兄，我不知道，我想是我有点哭的，没有大声哭了，很难过。弟兄，我不会骂你，我们都会有跌倒，都有这个软弱，就同样软，只是这时候你的软弱显明出来，我们的软弱就同样软弱并没有显明，但不代表说我们没有这种我们的肉体在里面。要紧的不是这个事情交代用它，我交代清楚了就结束，要紧的这不叫交代清楚，这也不叫结束，我要问的是以后该怎么办，以后神的呼召该怎么办，以后你对那些这个身上有份的人，他们对你受了是伤害是怎么办？还有很多的，他也很在教会当中，他还是有服侍啊，所以很多的这些弟兄姊妹学你的跟你要怎么交代？我说我要为你祷告，你回不回来，回不回头，我不晓得，我要为你祷告。但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既然你跑来跟我，我更要为你祷告，我这个目的这是你要回来回转。感谢主，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果效不错，他后来继续服侍下去，但他后面有一些状况，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给我看到我有这个，一方面是神的话，一方面我看到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这个牧师我非常喜欢，叫 Gordon MacDonald， 他是非常出色一位牧师，我还在职场的时候，我们教会租他的副堂来聚会，是一个美国人，在 New England， 在 Massachusetts， 他很出色，他的管理，他的 concept 那个逻辑，对教会的事情非常清楚，他讲到我非常喜欢。后来被一个世界的组织请去做世界的那个组织，一个基督教的这个组织的这个负责人，从教会，他教会在纽约已经很出名，就很被神使用，很多的训练都在他教会。OK， 后来过几年，他就把教会叫，因为那个的一个组织一个机构基督教是世界的 global 的。大概去了几年以后，我就看到个新闻，他跌倒，他跟他的秘书出了状况， 第一个他承认，第二个他接受教会的 discipline， 他教会的长老一个还两个记不太得了，还有呢还有找了几个教会界的长老，然后一起做他的在整个的恢复期间的那个的所谓的 discipline 的负责人，然后他们定个 program， 要这个牧师跟他妻子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每天的灵修怎么样，然后什么时候去看这个婚姻的 counsel， 这个 counsel 等等的，还有参加，然后呢绝对不可以服侍。一个礼拜这三个长老，这三个姐不多，这都他信得过，然后一个礼拜跟他聚一次，看他进度怎么样。一年以后就怎么一年还是半年以后，就不是一个礼拜，就一个月聚一次。两年以后，然后就让他们去一个美国这么大，去一个大概只有十几二十个人的教会，非常小的教会，有几个人我就数不出来，就很小的教会应该这样说，让他去牧会。在他牧会的时候，这三个长老宣布跟教会界，像我的牧师他已经被重新的 restore， except 用这个字，他已经重新，他可以开始服侍，他的灵命，他的这个人，他跟妻子关系，跟家庭的，跟会众的关系等等等等。然后我很感动的是，他就去那个教会牧会，他以前教会多热闹啊，我们只是用他一个副堂，他大堂啊，一年有一次我们跟他一起聚会。觉得很美的是什么，他这么多年以后，大概十年以后还几年我记不太得，就牧会那慢慢就从一个小教，有人就邀他， no， 他不去争取了，他乖乖人家叫去哪就去哪，到最后原来那个教会邀他回去做主任牧师，一个复完整的一个这个 restoration， 然后回去他写本书叫The true 真实的 world 世界 faith， 一个真实的世界的信心，中文我就照字面翻，你可以翻得更美，换句话说这个的信心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我的才干我的本领，他对他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他经过这个过程，他知道人认为他是第一名，他知道第一名经常试探难受也不见得站立得住，他的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不是因为这个人的才干，不是这个人的意志，不是他宗教的行为，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于神完全的信靠跟顺服，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世界什么，面对世界的挑战，面对世界的试探。那本书我看有很受感动，我突然发现一个人的信心不是讲讲，不像是甚至有一些宗教的行为表明、哦、他多热心等等，一个人的信心他走出去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面对试探，他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引诱，他能够站立得住。那本书很久以前我就看，几十年前，在我看的时候，我说我要有这样的信心，我要有的信心不是来讲讲啊，在这个四个墙一个屋顶的底下一讲完以后，哦，这个讲的这个我们需要有信心，这个信讲多强，很多的福音派也好，灵恩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很被神用的传道人，如果没有经过刚刚所做，我不说一定要跌倒才行，就没有经过这么一个的翻转了，所以为什么福音派的传道很成功才会跌倒，为什么很多灵恩派传道很成功也跌倒，因为那样的信心 用他的话，不是一个能够面对这世界的信心。很感谢主，他这个绝对他是福音派，他不讲灵恩的。我很感谢主，在灵恩里面我也看过有些不悔改的很出名的传道人，甚至我说如果我坐上我要像他，跌倒以后没有人可以 restore 他。我也看到有一个传道人，有些传当他跌倒以后他会重新被 restore。 其实我讲了半天，你只是讲教会，其实整个的救恩就是一个救赎，就是一个 restore， 就是恢复。我们可以讲这些，但是却没有用在教会，我们讲这些却没有用在软弱，这时候在重担里面的弟兄姊妹一抓跌倒，若人又被偶尔被罪胜过，这讲得很白啊。那教会要怎么做？那这些人偷偷做，他不敢，因为他知道如果教会知道就把他赶走，所以他在闷这个传道人，他怎么会 跟教会讲呢？所以很多的在灵恩里面，他包括福音派，他已经犯罪好几年还是服侍，甚至人家说很有果效，但他里面痛苦的不得了，他宁愿被发现以后，他起码不要这样闷在那面。我还说为什么 他不敢讲？因为一讲又教会就把他赶走了，他只好死路一条。所以 restoration 这个的事情不是在于教会有没有对错，以后怎么处理，是怎么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如果教会不会用圣经原则来处理，把这个罪的人带回到神面前，教会也不知道怎么对这个世界罪人来处理。感谢耶稣，信耶稣，只要受洗就好，只要受洗就好，要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受洗完以后马上就说，哦，你已经受洗了，你要乖乖的做一个基督徒，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不可以这样。那个时候我过去生活要一下改变很难，过去的朋友我全部要丢掉很难。不是，啊，不好意思，我这次跟朋友出去我还跟他喝了两杯，真不好意思。我说跟我讲不好意思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喝酒，喝了两杯。看一下，既然你知道喝了两杯不对，是圣灵提醒你，那以后你就不要喝两杯。我一说我不会去定他罪，我一说不用这个来做指责，我不喜欢他这样子，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要知道怎么，所以整个的你读这个加太书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叫做得着救恩。得着救恩带出另外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两个自由跟权柄，等一下我们读更多前书还读到这个事情，权柄跟自由是一个事情，只是你用你的权柄用去帮助别人呢，还是用你的权柄来满足自己，可以听得懂吗？我有这个 right， 我是主任牧师，我可以怎么样讲，你用这些有的权柄资源去帮助别人，还是用这个权柄来达到抓到更多你自己要用的东西。保罗说我是使徒，我有权柄，但是我不要人家养我负责我的生活。他不说彼得错了，他不说别的使徒错了，这是我的 right， 我有这个权柄可以接受你们的这个支持，生活上的支持，但我有权柄可以把这支持不用你们支持，我有权柄拒绝你们支持，或者我用有这个权柄用给我们的支持用到别的地方。发现所以人都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成熟的一个的考验的里面，你有权柄吗？然后你有自由吗？这是有权柄会有你的选择，你用的对还是用的错，就变成我们一生的操练。等到我们读到后面一段的第五章啊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些事情。不过我要说现在这里教会一定要 understand什么叫做 restore 挽回，不然的话教会都不能够做挽回的功能， 这个教会怎么对世界，不能够做教会里面晚会工作，怎么能教会能够做对这个外面这个世界做晚会的工作。我们一方面希望他信主，一方面我们在推他拒绝他，如果他不改变我们就批评论断，到最后说哎，你就不要来。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牧师啊跟我说，在国外牧会说，这是一个牧师的训练啊，所以凡的华人牧师都来了，那个特别为华人。有一个牧师碰到，哦，就跟我们见过几次面，不熟。不过有时候他碰，啊不，啊牧师，听说我们教会很热闹。啊、他说感谢主啊，我们神的灵啊，在教会做工作，本来啊就各样，和我们人呢增长的蛮快。不过他跟我说，牧师啊，我要告诉你，有个人有没有跑到你教会去？那讲了半天，我也听不出他讲哪一个。哦，那你要留意哦，这个人他就描写半天。如果真拿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要留意哦，要把他赶走啊。那前面我听了以后，我想想没有就没有。我说我好像没有留到有这样一个人跟你所描写那个拿到教会。那时候我就没吭气。没想到补了一句话，他牧师如果那个来到教会啊，他已经在众教会跑来跑去，怎么样怎么样，要把他赶走。OK， 我同意他有问题，我同意我需要留意，我同意我要保护的羊群，免得被他欺负。来这个来啊，有些人跑进来就拿钱呢、啊，有些人要跑来就干什么干什么，我要留意这个东西。但是后面一句话我不能够接受，他来就把他赶走。请问，如果这个人被教会赶赶去，请问这个人能够恢复去哪里恢复啊？去监牢里面恢复？我就笑笑跟这个牧师说，我说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是谁来你们的教会，可能都是圣人，但来我们教会人都是罪人啊，说多一个也无所谓。教会是做 restore 的工作，罪人要悔改认罪，犯就是一个已经信主人，如果他软弱的又犯罪了，我们要给他有机会叫做 restore。 但是中间这个人要不要接受我们的 restore， 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事情。去年前年我知道有一个，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我认为非常有才干，软弱跌倒，所以后来就没就离开坐船，他就做他自己的事业去。去年的时候啊，这样应该算前年，有人就告诉我他开始一个教会，他就跟那个传道人说要不要跟欧牧师联络一下，他也把那个传道 email 什么给我。我祷告了半天，我想了半天，他开个教会他要跟我谈什么，我要跟他谈什么，中间卡在一样事情，他软弱跌倒，他真的很软弱跌倒，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他自己承认。他今天几年以后，四五年以后，五六年以后出来重新开教会，他有没有经过一个叫做restore the process？ 没有的话他怎么能够出来做传道人呢？ OK， 你们不同意，我软弱跌倒了，你们将不接受传道，我碰我蛮多这样的。 OK， 你们我自己去开一个教会，他根本没有被 restore， 他就开一个教会去了。所以过去我们在我们在这个灵安的家庭系统里面，有个传道人说周牧师他们来问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讲我要 restore， 我们要 restore 这个传道人，我们愿意，但我们跟他讲怎样事情，他不肯，不可能，没办法。但是总要给这些软弱，因为你的目的是要挽回这个人，坦白说这是教会的使命。今天太多太多因为重担，我在说不是赞成他们的错，我没有任何意思，他真是站不住。现在问一个问题，他站不住，碰到同样事你就站得住吗？你就把他丢在一边，你就讥笑他吗？批评他，论断他，这个人好糟糕吗？所以当有人一讲到这个人不要准他来教会，把他赶出去，坦白说我莫名其妙我火就上来。其实我脾气还算还好了，怎么可以这样？我们的信仰到哪去了？然后在教会我们要传福音，然后帮助也软弱，然后在外面要传福音，到很绝子，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我们是真正去 restore 一个人，真正去挽回一个人，真正的 把这个人从不信主变成信主，信主又起起伏伏，把他带到更成熟，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主耶稣是大牧者，你觉得每只羊都很好。昨天下午又到另外，早上是一个教会讲了两堂，下午到另外教会讲一堂。另外在讲前，这位负责的同工长老跟我说：“哎，牧师啊，你觉得现在台湾？”他说的不是我的，有很多先知来，我不知道他问我这话什么意思。不过深冒我一个感觉，所以在讲道的时候，终于某一段，师父很多，为父的心呢不多。我特别 honor 这位长老跟他妻子，他就是一个为父之心，他根本不需要开这个教会，他在企业的，他日子过得好，他很多朋友，他女儿的这个结婚就开我们的眼界，基本在台湾看我们的眼，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在金华上，在那个还是在哦，不在那个 Sheraton 的地下。但是他为了他的同伴，为了这个企业的这些的朋友，因为这些朋友去教会不容易，他说我来开。慢慢有人就说，他不懂这个啦，不太懂那个的。原来发现弟兄姊妹没有真正的 appreciate 他这个为父之心，我觉得很可惜。当然不是每个都这样，有些不成熟的会这样。所以昨天我特别 honor， 我从来没想到，没想到昨天也是他的妻子生日，我不想，我更不想他妻子生日。我觉得昨天呢，特别这个 point， 那个一个信息不是只有一个 point， 我觉得给他们带来蛮大的安慰跟肯定。整个教会在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有的是做小长，有的做传道人。当你碰到一个所谓的被罪胜过的人，偶尔被罪胜过人，他在困难在重担的当中，你要知道怎么把他挽回过来，同时也要留意。所以我一直说我不是要批评你，但是每一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另外一个事情就，如果这种事情发生，我面对这种状况，我会跌倒吗？我会跌倒吗？不要以为说我才不会的，这叫自欺。一个人他认为他不会跌倒，那叫做自欺的人，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事情。OK， 哦，我还以为我们还在过放假，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我们在放假，一看人也蛮多的，我还以为上什么，我忘记你们要还上班，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你带领我们，哦，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哦，你帮助我们的那个智慧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只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愿意说神啊，让我们把救恩传出去，让我们每个因着主你的救恩，他们都能够回转回到父神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接下来时间，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